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我要求忏悔。好，那就结果怎么样？一个小城镇啊，那么只有安世高大师啊，他的弟子碧空，还有这个年轻人，三个就在那边啊，就像我们这样子啊，那么观世音菩萨，那么观世音菩萨，那么观世音菩萨，自心忏悔，弟子众等，从今以后，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意义之所生，一切业障皆忏悔。就这样一直求忏悔，就不可思议，天上突然乌云密布。哦，那些老人一看，哎，不得了，哇，这个真是活菩萨显灵了 啊！马上就是下大雨，干旱就解除。哦，解除有的就哎，感恩活菩萨很灵。另外有的讲，不是，要感谢这个大师啊，如果不是他来求啊，哪来的这个雨？就安世高怎么跟他们讲，我懂得一点天文地理，我可以看这个天象，只看这边有快要下雨的因缘啊，我只是这样子啊，教大家要念佛，要忏悔业障啊，这并不是我有什么功夫，但是这人就很现实，哎呀，如果不是你来，哪来的这个及时雨呢？啊，当然，啊，就愿意跟着念啊，自诚啊，自心皈依啊，弟子众等，自今时起皈依佛陀，不堕地狱；皈依佛法，不堕恶鬼；皈依僧伽，不堕旁僧；皈依佛境，皈依法境，皈依僧境。自然就啊，很方便的摄受了啊，愿意啊，可以接受，因为你救了他们的命了。啊，这时候这个年轻人啊，一听，哎呀，原来就是安息国的太子出家的那一位大德啊！哦，这个年轻人就发了大菩提心，我拜你为师，请你收我当徒弟。那整个这个寂落的人都讲，哎呀，年轻人不要一时冲动啊！啊，这个出家是很神圣庄严的事，哎，不是说你一时的欢喜就怎么样啊？那年轻人很不简单，他讲，大师啊，哎呀，我一定要跟你学习啊，请你慈悲收我当弟子。然后怎么样，这个我们的右手就把旁边的那个我们讲那个花岗岩那么硬的石头拿起来，左手就摆在石头上面啊，好像那种日本武士啊，他有的把那个表示他们的什么气魄，就一刀把那个指头弄断一截，这样啊，用石头就把他那个石子就打下去，跳一下，那个石子就啊血就出来了，啪回。哦，那些父老一看不得了，哇，这个年轻人是玩真的嘞，啊，安世高赶快把他扶住，哎，不要这样，啊，不要自残，千万不要自己把自己弄伤了。所以年轻人又讲一句话，师父，如果你认为我这样还不能表达我还要学佛，要追随你出家的心的话，那么认为一个指头不够，我把这个手臂就打掉，表示我的心愿。就安世高就把他扶住，好，现在开始，你叫做慧净，就是智慧啊都很清净，哎，你是我的弟子，但是有一点，手不要再打了，哎，当我的弟子，那个气外波点要做很多事情，哎，不要再自残。啊，他就这样子变成啊有啊两个追随他的弟子，这样慢慢到了中国来，好不容易到了洛阳。当时在东汉的时代，汉朝的时代，就是说在中国啊，他对佛教不很了解啊，都是这种黄老之术的哈，这种修仙的、修道的很多，啊，都看有没有什么神通感应的。啊，所以他们到了洛阳以后，有个因缘，啊，就是一个三斗米教的，啊，有一位这一个，啊，他们讲这个留了一撮毛的，啊，这一位修行者，正在帮一个员外治病，啊，当然他们有啊符，啊各你要讲说这个条条大道通罗马哦，各种法术的还是有他们的啊，他们的。我们说文道有先后啊，术业有专攻啊，有的也有他们的一套啊，他叫做天上 啊，天官赐福，天上的官跟你赐福，然后地官赦罪，就跟你赦罪，然后我们这个人官，天地人，人官跟你解厄，啊，然后我们这样讲过，画一个符，啊，泡在水里面喝了，通通可以得救。那么这一个，哎，这个嘴上留一撮毛的这一位啊，这位修行人呢，在那个地方很有名气。好，我们先为了方便讲，就说啊，一撮毛的啊，这位一撮毛的呢，在救那个员外，结果怎么样？救不行，哎，他的最灵的这个啊功夫都下了，这个符水下去不行。那旁边的眷属讲：“哎呀，哎呀，大人啊，哎呀，真人啊，道长啊，你一定要救我们员外啊！啊，他是个大善人啊。”那这个一撮毛的这一位呢，他就一看他怎么醒不过来，就讲一句话：“啊，不然抬回去。”三天如果没办法啊，那就是他已经命中注定啊，该绝了啊。不然若有救啊，我上通天庭，下达地府啊，我都是领哎最殊胜的天命的啊，没有说在我手上不能治的病。那、啊、这时候呢，刚好我们安世高大师啊，跟两位弟子就过来在旁边，以现在讲就是忏悔啊，哎，突然在旁边哎，阿弥陀佛这样哎。这个一撮毛这位啊，你干嘛？哎，这个福生呢是外国来的咧，啊，看你那个好像是对本山人很不尊重，啊，很不信任的样子。但是安世高大师啊就跟他讲，实际上我看要救这一位员外啊，要救他的病并不难呢、啊。哇，这个一听，那你是来跟我抢生意的咯，对不对？这是我的地盘呢，你在这个地方跟我胡扯啊，什么什么啊，那你是认为说我的功夫不行了。安世高大师就跟他讲啊，哎呀，我们不能以怪力乱神啊来迷惑众生。那么这时候员外的眷属呢也认为说、哎、你少管闲事啊，你要干嘛没你的事。那么身边的碧空啊啊，这个弟子就哎呀，我们师父是慈悲要帮助你们员外啊，你不得无礼。但这时候呢，安世高当机立断，哎，反正啊，他们的家属一看真的是醒不过来啊，安世高有没有现在讲，就是帮他加持，好，就帮他加持啊，我们就从这个哎，比如说这个颈部的动脉这边，手上的动脉这边帮他加持啊，然后这一个三斗米教的这一位啊。啊，本山人都救不醒了，对不对？啊，你少在这边丢人现眼，啊，看你怎么下台。啊，结果最后下不了台的是他自己，哎，因为几分钟以后，这个员外突然哎醒过来了，眼睛张开，哎，啊，原来多几节啊，我怎么会躺在这里？哦，这一看不得了，周围看的人，哦，那这个这是有神通的咯，哦，这不得了咯。哎，听说他们西域拜的那个神叫做佛、哦，哎，这佛好像佛比我们这个神仙还厉害的样子，哎，不然我们这一位啊一撮毛的这一位啊三人，他都救不好的，怎么有办法被救好？可见当时我们这个啊在中国这一边的哈、哦，就是佛道不分啊，那么当然啊有这个因缘啊。这个洛阳这边的人就晓得哦，西域来的安息国的王子出家的安世高不得了啊，然后慢慢的这个镜头就转到了啊，这个住在当时啊叫东都就是洛阳的那个白马寺。那古时代的这个汉朝他们是有盖的这个啊，等于是类似那个外交部的礼宾司的这种地方哦，就专门招待外国的使节啊，或是出家的这个啊僧众住在那个叫做白马寺的地方啊，那么安世高哎当然也就暂时住在那边啊。住在那边的时候啊，有一天哎这个住持就是哎、啊、大师休息了没有啊，安世高一看什么事，他说有位施主、啊、要来啊礼谢啊大师，就引进来啊，一看 这从门口跪着进来，感谢救命恩人。一看，原来就是那个沉睡，啊，就是当初在沙漠被他救了，把他东西、水跟粮都偷走了这一位。他说啊，城门大师的慈悲，后来我回乡了以后，啊，我重新发愤图强，我用功，我考上了功名，啊，现在我被封一个官的这个官的名字叫做贤良方正，也就很贤良、很善良、很贤能又很方正啊，我是这种官位的，有这么一官半职。那我母亲听说我在沙漠受到你这样的救命之恩了，啊，我们现在环境很好，啊，一定要我来答谢你，要帮你盖一座寺庙。安世高一听跟他讲啊，这个盖建寺庙哦，盖建这个让人们啊，出家人可以专心修道悟道啊，乃至正道，乃至行菩提道啊，来弘法利生的这种道场的话呢，功德是很殊胜，但是有个问题，这个要花很多的钱财啊，也不要太勉强。这沉睡就讲了一句话，富贵如浮云啊，啊，生命是无常，当时如果没有你大师的救命之恩，又哪来的我今天我们家会母亲过得这么好，又哪来这些赚的这些钱跟我今天的荣华富贵啊，所以当时啊，你救了我，把你的水跟粮都给了我以后，我只是没有讲出来，我内心的感激啊，永远三宝就是我的师父，所以今天我有这个机会，请师父慈悲一定接受。安世高一听，好好吧，那你就慢慢的啊，就接受你这一份供养啊，当然那个要盖寺庙花一段时间。这个当中，东汉的这个皇帝啊，叫做刘桓，哎，这个皇帝很有意思，哎，他听说有个安世高，哇，有神通哦，就请到宫殿里面来啊，哎，这个皇帝召见，我有听过你的来历，你跟我一样都可以当皇帝的，那你为什么不当？是不是我们中国有很好的比你们那个安息国好的东西，所以你才想来我这边呢？你不，你是什么企图啊？一般的人都想最好只是当到皇帝就是最好的啦，你为什么不当？他说，贫僧此行东来啊，只为系佛会命，弘法利生啊，别无他求。皇帝一听，那这个简单呢，啊，你要弘法利生，你派几个出家的法师带些经典过来不就可以了吗？你自己还是可以当皇帝嘛，啊，就像我在这边我当皇帝，你看我当皇帝并不影响我信佛教啊，啊，但是这时候呢，安世高讲了一句话非常重要，这个讲经说法，这个弘法利生呢，可不是那么随便的，必须对经教要有一定的啊体会啊，要亲证，不然的话，有时候留一口头禅呢，啊，那等于是跟这个刘桓呢，这个有一点讲起来不大应激的。那皇帝当然是高高在上了，啊，不谈大道理了，那么你就在这边当我的国师嘛，哦。为我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嘿，让我这个皇基永固，哎，让我能够我的这个汉朝的这个皇业万万岁。那么这个当中，哎，这个故事慢慢的暗示高，当然也知道尊重皇帝一下了，随喜一下，啊，但是慢慢的，啊，他认为说，我还是必须要离开，还是必须要离开。啊，那么这个碧空啊跟这个慧静这两个弟子就问他，师父啊，我们在皇宫弘法又方便，皇帝来扶持，要什么都有什么，我们为什么要离开？安世高啊就跟他们解释，你看比如说我的手上，哎，我展现一个神通，用黄金做了一个很漂亮的这个笼子，用七宝琉璃把它装严，里面要吃什么都有， 哎，那么这个笼子门开开的，你甚至在天上飞的那个燕鸟，或是那个大鹏金翅鸟，他愿意来住在这个笼子里面吗？碧空讲，师父啊，那个当然不愿意。你现在讲就是不自由嘛，当然不愿意啊。那么安世高刚讲，就像这样，我们弘法利生又不是为了要享受啊，也不是只让一个特定的对象去利益他哦，没有利益众生。当然就啊离开了，离开这个当中啊，还有一个故事很有意思。这个沉睡花了大心以后，就盖起来了啊，把这个寺庙起作洛水寺啊，洛阳的洛啊，因为靠近这个水啊，所以就叫做洛水啊。听起来好像是人家是落井下石啊，那个破音器图说落井下石啊，好像人家讲说落到水里面去一样。啊，那么这个寺庙成了以后，啊，第一次深谈说法，啊，就像师父这样，哦，坐在坛上深谈说法，啊，开始当然有一些啊人来捧场，哦，听说安世高很有神通来了，结果安世高讲的，哎，什么就叫做禅定？禅定简单的讲就是三昧，而以现在的啊中文的翻译就是静，很安静啊，然后你内观静力。然后你要调身、调心、调息啊，然后这个佛啊，佛跟我们讲啊，其在大地众生皆即如来智慧德相，只因妄想执着不能证得。换句话讲，只要啊离了这个啊妄想啊，放下了执着，那么无私智。自然智啊，自然就现成。就他这么一谈呢，台下听的都要打瞌睡了啊，因为这些来捧场的是要看看有没有什么神通啊啊，他的功夫的。我们讲就是不应机的啊，不应机啊，因为安世高是照古时候学院派的这样一句一句这样念呢 啊，下面的这边听的实在是有够受不了了啊。那么这时候当初。给他漏气的那个三斗米教的那一位啊，那一位一错毛的这一位三人呢、啊，带他徒众来，刚好可以闹场，哈哈大笑，哇！你看，哎，你这华纳的是华纳，你这胡人嘛啊！你们那一国的讲什么经，讲什么佛，我们这边中国谁听得懂啊？你别来抢我的地盘，你看看，哎啊，多难看啊！这样又起哄啊，那么有很多就讲，哎，浪费了一个上午的，对不对？我们干脆就回去啊啊！那么这个碧空呢，这个弟子一句，哎，怎么这么没有礼貌？事物都还没有讲完，你们就要走，啊，那么这是他第一层的弘法啊，就是啊有这种的，让安世高也是啊历尽练心了、啊。为什么？因为不应机、啊。讲到这个，师父就想到师父自己啊，师父当初下山，好、哦，哦，那是阿弥陀圣诞，我就发一个愿，阿弥陀期，哦，啊，我们要打一个佛期。结果第一天连师父加起来总共九个人，九个人看起来好像小地方看起来蛮有面子，但是有个问题啊，里面有七位是我们自己道场里面的啊在职人员的这些居士，好啊，连师父就八位嘛，那另外是什么？他来请购一些这个佛教的这些啊香啊念珠的。结果他一进来刚好开始要念阿弥陀经，哎，这个人也蛮有福报善根，哎，拍摄照啊，所以他那一天是唯一的一位啊。但师父后来就发了一个愿，哎，跟十方诸佛啊，世尊本师释迦牟尼陀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发了一个愿，哪怕只有我一个人我还是继续做啊。结果佛菩萨很慈悲，第二天就变成有二十几位，哎，不知道怎么冒出来的，师父也不知道啊，反正来给我们鼓励鼓励啊，就庄严道场啊。所以刚刚看到说安世高他有内证的功夫，但是哎，在这个部分就也是啊，发现这个啊因缘还不济。那么怎么样？他很慈悲，他就每天投入怎样到各阶层跟农夫就讲说，哇，这个天象怎么样啊，你应该怎么栽种啊啊，哎，跟这个做生意的人就讲，哎，该赚的钱可以赚，但是哎，优多地宅啊，不要不择手段。跟士大夫讲啊，就是说 啊，书中自有黄金屋，诗中自有颜如玉啊，但是道德也是要注意好，反正都是方便善巧这样。慢慢以后，他在各社会的阶层呢，啊，大家都很认同他。啊，这个当中他都翻译经典，啊，讲的不应激，我干脆就翻译经典。然后这个当中就要讲到说安世高的慈悲，他以这个经典还有这些资料的记载，他是正果，就是他了解他的三世因果。啊，有一天他就跟他们弟子们讲，啊，现在这边这么战乱，啊，尤其东汉的末期啊，因为这个宫廷里面呢，啊，如果不是那些外戚啊要专政啊，不然就是说这些宦官，哎，要这样，这经常内斗啊，杀来杀去的，所以就有那个张角之乱了，有了黄金贼之乱啊，弄得很不安。那么这个安世高很慈悲，说：“哎，我们离开京城，到江南去弘法。”那么弟子们一听，哎，那师父我们就要追随你去。但是安世高很有意思，就讲：“再过两天呢，我再去吧。”啊，他的意思是说没有讲出来啊，他要去了断他的三世因果，但是他弟子们是不知道。那么在这个当中也不是多闲着，他在那时候的那个民不聊生的时代啊，我们讲有一子而食的，就是说那个饥荒到没东西吃，只好吃人肉啊。那怎么办？就是说把小孩子跟对方的小孩子交换，杀小孩子来吃啊！你看那多可怜。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叫什么？义父而死，那老人没用了，对不对？啊，又老又病的，杀老人来吃啊！但是总不敢吃自己的父亲呢。啊，我们这一组的一个跟你那一组的换，你看看多可怜啊。啊，结果在那时候安世高啊，一听这不行，哇，这个忤逆重罪啊，这开玩笑，将来下无间地狱啊！什么杀父杀母杀二罗汉出佛身邪破佛而生，这还得了？你要杀自己的父亲啊？不行，啊，不行，饥民怎么办？没东西吃怎么办？安世高啊，就跟他的这个弟子们讲：“哎呀，费尽啊，逼空。宣布我们洛水寺，明天开始就是赈灾。古时候赈灾就是说，一人有一碗稀饭。”哦，你在那种饥荒的地方有一碗稀饭就可以救命啊，一天可以慢慢有一碗可以吃就可以齁。啊，那么弟子就说：“师父，哦，我们又不从事生产啊，我们也没什么钱，那怎么办？”他说：“把所有值钱的东西统统卖掉啊，卖掉，我们到啊外县市从别的地方去弄这个粮食来帮助大家。”他真的这样做啊，就这样做的当中呢，自己累病累得垮下来啊，弟子还看着师父太累了，应该休息啊。他醒过来又跟弟子讲：“那个碧空啊，我要再去看看灾情。”结果弟子们啊，碧空啊，慧静跟他报告：“师父啊，你的慈悲啊，感动了朝廷。朝廷现在开仓赈灾，哇，那官家当然是比较有钱的，然后要来啊来帮忙了啊。所以这个当中我们看到那种行者的慈悲耶。而一般我们现在说起来很惭愧啊，有时候为了要成就道场啊，希望说哦多存一点啊粮啊一点钱啊，你看你说有谁愿意把那个钱就拿去布施，你布施完了以后你自己的道场怎么维护？但是那是真正的慈悲耶。为什么？里面无我才能做到啊。然后一看他的因缘时节差不多了啊，就跟弟子讲：“我要往南方去了。”弟子们讲：“师父，好好好，过两天要出发，好好，大家准备，今天晚上早点休息。”结果怎么样？当天半夜，安世高大师自己就走了，静静的，哎，弟子们啊，珍重啊，菩提道上啊，祝福大家，自己的钵就这样，啊，就走了。走了这个镜头带来就是在，哎，庐山呢、啊，江西这边呢、啊，庐山的洞庭府，哎。就是安世高大师坐在船上，他听那个船老大，就那个船长在讲：“哦，我们这个福神，这个龙神很厉害的，从这边过往的人呢、啊，一定要先去，要尤其要做生意的，你一定要先三星啊，这个水果啊，这行李要去拜拜，没有去拜的话，哈哈，就保证你啊风不调雨不顺，国不泰民不安啊。” 啊，你要行船就不平安。他曾经有人啊，经替气很铁齿啊，认为我天下我最勇，什么都不怕的啊，不相信什么龙神鬼神的，不要迷信啊，就偷偷的去砍他们那边的符当中有一种竹子啊，他们讲就是神啊，有神的那种竹子，神竹，砍了以后载了以后，那个船刚走就翻船，死得很难看。从那以后，哎，所有的过往的丧礼啊，都懂。哎，如果不去祭拜一番呢，可能就不平安。啊，结果安世高大师就是坐在船上，然后这船到了这个码头，靠近他这个洞庭湖、这个龙王庙这附近的时候，还没有下船，哎，岸上就有人先喊了：“船家，船家，船上有没有一位沙门呢？”我们现在讲沙门呢，就是一位啊修行的出家人。好，那这是船长想，哎，哦，怎么没有听这个出家人讲什么的？是不是要来接他的了？我问你什么事吗？他讲不是我找他，是我们龙王要找他。原来他是那个龙王庙的庙祝。海南德公一般讲哈，有些懂得一些挡机斗逃的哈，会办事的。哎，啊，这个神呢，啊，降什么下来？我就龙神降旨，说船上有个修行人，有沙门，没有去恭请他进来。安世高就下来了，就去了。啊，那么再来庙祝就陪他进这个龙王庙。哦，一看，哦，画了一条龙，很大，还金身很大，哦，供桌很大，供品很多。那么安世高就想啊，哎呀，故人啊，怎么已经隔世了？啊，就出来祭祭吧。啊，那么现在这个就听到那种啊特殊的音效一样啊，啊，就听到那个哎那个龙王神啊，那龙神的讲话。哎呀，我过去生啊，做过很多的布施，啊，布施是修福啊。我在修行的时候很精进，但是因为我过去世，我容易嗔恨。啊，所以呢，我这一次的生命的果报呢，啊，实际上是转世堕落在这个啊神鬼道，啊，因为我的福报很大，所以这个洞庭湖这个福为周围一千里的水域呢，这属于我的权力范围，经常有很多人会来跟我供养，但是因为我过去那种嗔恨的习性还在，所以呢。只要有让我不满意的，我就兴风作浪。那么，因为都没有同情心，也害死了不少人。那么，眼看着这一期的生命呢，我就要结束了。啊，我看我下一次要下更惨的三恶道，也下地狱。下一次的果报是地狱。我想到了说，哎呀，师兄啊，你过去跟我讲的话。啊，过去有时候我托钵回来，饭菜不好，我就在那边摔碗，就破口大骂。哎，我们是精通三藏十二部的比丘啊！哎，你们这些凡夫俗子，怎么用这种烂的米饭来，哎，烂菜叶给我们吃，来糟蹋我们？啊，当时师兄你都慈悲跟我开导，叫我千万不要起嗔恨。修行人一定要慈悲，不一定说。啊，这个食物好不好？可能人家的施主也很辛苦，人家省吃俭用给我们的嘞。啊，我们要想想，啊，内在对我们有多少的期待？啊，修行人呢，要惭愧，要用功，不要去抉择那个东西好不好，不要为这个生气。啊，我当时就是没听你的话。啊，还记得当时我们要分手的时候，师兄你跟我讲过。哎，你要到中国去，你要去还你的一个命债，啊，以后我们就不见面了。但是我还记得你有一个愿，你跟我讲过，如果来世你成道正果，你一定会来救我，来度我。啊，师兄，我现在相信我堕落成一个，哎呀，这个龙神，啊，请师兄你一定要念在过去我们同参道友的份上，我这边有很多的金银财宝，我有真心的忏悔心。啊，求你替我供养三宝，行善布施啊，啊，多做放生，啊，替我在修福，让我消掉我的罪业， 哦，那么这个安世高大师就跟他讲，好，那你就现行吧。啊，那么他的前世的这个师弟就是个龙师，哎呦，我这个形体丑陋，让人家看了会吓坏。安世高讲，没关系，这边也没别人妙住，本来就是啊，你的西宫的你的弟子嘛，啊，这没关系，你就现身吧。啊，以现在来讲，就这样，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就好像啊，大地震动，光是一个头就像我们这个教室这么大，啊，是一个那种大蟒神。那大蟒神，它到了一个程度的时候，它那个头上会有那个硬硬的那个角，就像龙一样，啊，是这一种的。但是它的样子等于就是在顶礼，啊，听着啊安世高的话，哎，啊，也是忏悔业障，啊，重新再发菩提心，啊，再皈依三宝，啊，然后就求安世高帮他把后事做一做，然后最后。安世高跟他鼓励，哎，要注意我们的心，除了杀盗淫妄酒这些啊不去犯以外，啊，起心动念处我们也要再注意，而且你要广修福啊，我们任何一个多一样，莫因善小而不为啊，莫因恶小而为之啊，啊，不要以为是个小善事我就不错啊，有时候我们随喜一下啊。那么莫因恶小而为之，就是不要说认为这个是个坏事，没什么我就做一下，哎，混水摸鱼就过去，千万不能这样，就这样跟他开始。好，那么这个龙王啊，龙神一听，哦，你是跪在那边顶礼，啊，真心忏悔，哎呀，感谢安世高大师啊，感谢我前身的师兄，你的慈悲开始，啊，希望将我所剩下的这一些啊。一般的善信的供养，这些金银财宝通通替我供养三宝，行善布施放生啊，广修功德啊，回向啊，我往生善道，然后最后讲，哎，我就要往生去了，但是我不能在这个地方死，哦，我这个死的话污染河川呢，我这个这么大的一条大蟒啊，但是就跟安世高顶礼啊，那么我会去找一个偏远的地方。然后这个故事就又回到了，哎，安世高已经在船上啊，突然现出一个啊，长得很，我们现在讲就是说很英俊很庄严的啊一个少年啊，像个天人的衣服的样子，来向他顶礼感恩啊，啊，就是说他的四神已经望天升上去，因为安世高大师前身的师兄帮我在做了这么多的布施啊行善啊，供养三宝。而且这个故事就是后来啊，在这个啊庐山，在江西的那一边啊，有一个庐山的深山里面，有个大沼泽，就发现了一条大蟒。那个蟒蛇的那个身，我们讲那个就像那个什么，那讲不出来多大，就可以把那个山都环起来的那么大的一哦，就是这个啊，这个大蟒，这个龙神的死尸。我们从这地方看到。安世高他就是我们讲就是已经证过，他了解这个三世因果，然后他还有未了的因果，未了的因果就是什么啊？这个故事又回到了他当初啊，他跟他的师弟讲，我要到中国去啊，到广州，我要去还我前世的命债啊，因为当年他是怎么样啊，他就是一个托钵的出家人，就坐在比如说我们坐在那个城门的墙角，那外面那个蔡奇亚有人在追杀，哦，秃驴不要跑，哈哈，你告后大啊，你连我这个东西都敢偷，杀你追，结果当时就是一个穿出家人的衣服的从他旁边跑过去，跑过去，跑过去的时候就是说，哎，啊，你这不怕死，你给我坐下啊，安世高是如如不动，就坐在那边。就后面古时候人是拿个菜刀啊，吼吼，我的这个那个无名火、三把火就追，啊，因为一个转角那个人跑很快不见了，一看，哎，吼，你不要以为你装的一副如如不动，做这些或者这美丽呢，就假先，也是不必假装，他一给你一刀，啊，糟糕，一砍下去，糟了，杀错人了。安世高的前世是这样子被杀的。但是这一世就表示他又到了当初的那个那个市集去，看到有老人家的未来啊， 哎，卖梨子卖水果，哎呀，上好的梨子，这位师傅你不要买。他说，哎，我来跟你化缘一下。哎，老人家你认得我吗？经过人不看了出家人什么认得你吗？他说，你想想看啊，40年前的今天啊，也是在这个蔡奇亚这边呢、啊，你有没有什么印象？啊，老人家就，哎呦，是不是鬼啊？看了鬼哦，对不对？啊，长得一模一样。啊，他讲我不是鬼，我是人啊。但是过去啊，那个是确实是我被你杀。当我被你杀了以后呢，我的中阴是神了，我就投胎到安息国去了，就是我们现在讲伊朗了、啊，到安息国去当了安息国的王子，啊。还没出嫁的时候叫做安亲啊，啊，后来我在啊当了两天的继承了两天的王位以后，我出家了，叫做安世高。而、啊、我今天来是要来跟你了解，还让你了解说，你不必愧疚哇！这个老人家跪在那边，我为了这个事情，我良心不安呐、啊，杀错人，哎，那个贼跑掉了，我把你这个不是贼的杀了，哎，就跪在那边忏悔。安世高就跟他讲。我前辈子欠你的命债啦，啊，所以为了你心中的挂碍，不必再冤冤相报，你把心就放开吧。老人家就跪在那边，哎呀，你看你是个正果的圣人啊，你才能知道的前生今世啊，啊，那我请你接受我的忏悔啊，等于是说这个冤亲平等就结缘世结了，啊，就感觉啊，你是个活菩萨，还这么慈悲，还特别再来跟我讲，让我心中的这个。哎，这个阴影就不见了。但是说安世高又讲一句话，啊，这个故事还没完呢，还有下文。我今天来还要再还一次命债，还是会跟以前一样，还够呛排不掉哎，还是会。啊，这老人家听后、哦，怎么会有这种事？哦，结果一样，哈、啊，又是蔡奇家的玩家，卖照卖照，不要跑！哦，连我的地盘你们都敢来惹，追出来啊，也是拿着刀这样冲过来。啊，这个跑的人从他身边，安世高旁边跑过，这个把比如把他往中间一拉，哎，拉你去挡路一下，哎，但是安世高是如如不动，啊，结果那个后面追来了一刀刚好砍过来，安世高是面带微笑，啊，比如我们这样讲念这个阿弥陀佛，啊，但是那一刀就，啊，那个故事就是哎，又往生了，啊，他是以这种方式来承受他的啊业果。所以我们这个累生累世啊，我们说为什么有时候我们拜忏为什么忏悔业障，这无名起惑，起惑造业以后呢，有业因就有果报啊。那么说所造业不亡啊，历经了百千劫，因缘际会时啊，就是因缘会遇时呢，果报还自受啊。所以在安世高他所展现的就是说那么自在。当我们一般人来讲哦，有时候我们啊受到一些比较逆境齁、哦、或是这个啊逆的缘周围的啊，无论是说身体上啊啊这个眷属里面的、啊、朋友事业上，有时候我们就会很难释怀。你像安世高大师那不只是看得开，他等于就是来玩游戏一样。你看他受这个果报，就这么讲，菩萨以无所受而受诸受啊。看起来死去这么歹看，实际上来讲，对他来讲，他本来就自在解脱，啊，不必死，等死了再解脱自在、啊。所以说，那个死的当下，他也是不生不灭。但是我们一般凡夫，你就是做不到。理论上会讲，就是做不到。啊，人家像广清老和尚，无来无去无代志，啊，咱是啥？来来去去转代志，啊，你想想看。所以为什么忏悔业障？虽然说六祖慧能大师讲的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讲的是佛性的本体。但是我们无始以来哎，无名起惑造业、啊、清净光明的大圆镜智，那个像个镜子那么光明，就是被自己莫名其妙弄了一些几滴几滴的脏东西。忏悔业障是把那些莫名其妙的脏东西擦掉，擦到最后一看，本来根本就不脏，甚至连那个镜子也找不到。但是还没有回到那个本来的面目的时候呢，哎， 讲的好听一点，讲在理体上的只是变成戏论，只是空话啊。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没有错，那是本性啊。那我们现在是怎么样？本来无一物，哎，处处是尘埃。所以他代忏就是把那个莫名其妙的业，哎，用这个方法方便把它化解啊，如目中生佛，哎，目尽佛还灭。所以那个忏悔记，罪有心起将心忏，心若灭时罪亦亡，心灭罪亡量即空，是则名为真忏悔。啊，这是在心的啊心境的部分。啊，那么在事相上的部分来讲，就是说重罪如霜露，慧日能消除那个。那些罪章啊，就像那个露水一样，像那个冰霜一样，那废日能消除，就是那个太阳光一照的时候，它就不见，不见了以后，你看它在哪里？没有，啊，所以说重罪如霜露，废日能消除，端坐悟实相，是名真忏悔，啊，所以说结跏无坐，啊，禅虽然不是靠坐的，佛也不是靠我们坐的，但是那都是助缘。它有它不可思议的作用，所以它都叫端坐悟实相。啊，悟了实相以后，罪在哪里？你求其我相了不可得的时候，那个罪性本空，它思索复利。啊，但是在它因果力上的一个游戏。啊，无论你受或不受，那个都是因果。但是我们一般来讲，有时候会偏掉，活在那个文字上研究，啊，绕不绕因果？啊，白湛禅师跟那个野狐狸的共案，啊，那位老者啊，大家下课了以后啊，晚上请教和尚，我过去也是个修行人，弟子们问我，啊，说修行人成就者还绕不绕因果？我回答说不绕因果，我是什么地方错了？五百师做妇女。白湛禅师啊，很慈悲，跟他讲：“你来问我，这个有游戏规则啊，这有游戏规则，不能多管闲事。但是你就照那句话来问我啊。”那么这个老者，因为他是过去是修行人，所以他变成狐狸精啊，他们现成人形来也来听经文化，他就啊，请和尚慈悲为我转。大成就者，大修行人，肉不落因果。白湛禅师跟他开示。不昧因果，不昧因果，这个名相要解释，没有解释好，我听个菩萨上，我们很多大德就讲不昧因果，哎，一记就带过去了。那天下不会被讲，什么叫什么不落因果、不昧因果？那这个很简单，啊，世尊的时代有那个阿罗汉，啊，央结摩罗，啊，要用那个凑成一百个人的手指头冲着一个花圈，杀了九十九个。最后一个的时候被世尊渡的时候，他最后你看杀那么多人，证了阿罗汉果，看起来就阿罗汉不受后有啊，该被枪毙、该被杀头的没有受到这个报，那看起来是不是没有因果了呢？好像说成了阿罗汉不落那个因果，没有受到果报，但实际上这一句要用要讲得清楚，就他没有受到那个被杀头是被枪毙的果报，那个也是因果。要这样讲比较清楚，不能随便用四个字不灭因果，大家就摆一个样子如如不动，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大家摆个样子，现在的修行很不幸，都有一点留意这种味道啊。我们今天啊谈到我们安世高大师呢啊，也很感恩啊，感恩这个古大德的慈悲啊，尤其啊他啊翻译了一些啊，这些经典像十二因缘啊这一部分的，还有这个八大人界经的部分啊，对我们来讲直接的啊，不打高空的一步一步的啊，这种渐进的修行都很有帮助啊。今天也很感恩大家啊这样子啊播出宝贵的时间啊，一起来啊听啊如来藏中的故事啊。我们今天呢啊说听圆满功德无量，我们大家合掌回向。